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亲爱的听众朋友，过年好，欢迎您在这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继续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节目。今天可是大年初一，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狗年吉祥。虽然我们远在这大洋彼岸，相信不少的朋友也都是在尽量按着咱们传统的习俗和亲朋好友们团年庆祝新年。而且呢，奥克兰的中国新年氛围确实是一年也浓过一年了。今年不仅有不少当地的商家和社区都推出了庆祝中国新年的各类促销和联谊活动，市中心的 Sky City 在这个星期也开始布置出了一个中国花园，并且呢，在2月15号到3月2号的期间，每个星期五的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都会上映一系列免费的中国风娱乐节目，其中包括了舞龙、书法示范、中国音乐表演等等，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凑凑热闹。这个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6点，哈维克地区议会和 Pakuranga 的中国协会也都会在东区的 Pakuranga Plaza 联合推出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据说呢，到时候呀会有超过100人参与的15场表演节目登台，另外还有书法和绘画等传统项目的示范，当然了，少不了的还有各色中式的美食。说起来中国文化，最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会在市中心 ASB 剧院上映的神韵演出了。以复兴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为宗旨的神韵演出，是由神韵纽约艺术团从2006年开始推出的。早在推出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了全美国七大优秀大型舞台剧之一，而且呢，每年都会推出一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神韵有五个团同时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是好评如潮，更被不少的观众和评论家认为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希望。我们奥克兰今年很幸运的在大年期间有三场神韵演出，想要一睹正统中国文化风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登录神韵 .com 购票。除了庆祝中国年，这个周末的奥克兰还有很多别的丰富的节目，比如说板球。板球是新西兰传统的体育项目，也是新西兰夏季体验的缩影。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在 Kingsland 的 Eden Park 是新西兰板球队 Black Caps 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激战之夜。球队官方可是放话了，紧要关头需要大家去呐喊助威。为了支持法国电影节，明天星期六在北岸塔克普纳的中心有一场法国电影节和电影之夜的活动，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半不间断的正宗法国美食摊位、现场音乐、法国小丑、法语的迷你课程以及各种儿童的娱乐节目，晚上8点开始还会播放免费的露天电影。同样是在星期六，从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北岸 Okura River Road 上的 Okura 公园会推出北岸最大型的环保音乐节，叫做 Okura 森林节。在森林节上，不仅会有各种对生态友好的产品摊位，还有各类的 workshop 和小吃摊点，并且呢，还有全天候的现场乐队演出。节日当天所筹集的所有资金都会用回到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中，票价是成人15纽币，12岁以下的孩子2纽币。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10点半由 Hip Hop 国际推出的2018年度奥克兰地区锦标赛将在 Manukau 的 Vodafone Event Center 展开，到时候全国最顶级的 Hip Hop 舞蹈组合都将参加，喜爱嘻哈音乐的朋友就别错过这样的年度赛事了。入场的门票是25纽币，儿童免费。第41届陆虎杯新西兰马球公开赛也将在这个星期天开赛。每年的这个比赛啊，都是新西兰夏季体育赛事和社交活动里的亮点。公开赛的地址是在位于风景如画的 Glefton 庄园区的奥克兰马球俱乐部，时间是早上10点半到晚上8点半。届时新西兰最好的马球选手 以及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球手都将登场，争夺这个新西兰最古老也最受追捧的马球奖杯。而且在公开赛的期间，还将评选最佳着装奖，奖品的价值不菲哦。一年一度的儿童铁人三项赛也是在这个星期天，地址是在 Point England 公园，位于254号 Point England Road， 从早上8:30持续到下午4点。这个标志性的年度活动是世界上最大的16岁以下铁人三项系列赛的一部分，而且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激励着 Kiwi 儿童在一个友好和充满支持的环境中享受积极的生活方式。到时候，所有能够完成赛事、通过终点线的孩子都会获得一枚冠军奖牌，而且每个参与的孩子也都会被授予 Kiwi 体育大使的奖牌。在听了这么多的周末活动讯息之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星期的新闻热点。
一周新闻回顾。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新闻回顾。今天呢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奕晨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并且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首先来看一下朝鲜消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镇于2月11号结束了对韩国为期3天的访问，返回朝鲜。美媒随后透露，尽管美国副总统彭斯在韩国与金宇镇一行并无热络互动，但美朝在幕后开启了新的外交阶段，未来可能直接对话。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从韩国回国途中，彭斯在空军2号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与文在寅进行了2次重要对话，美韩一致同意进一步与朝鲜接触，首先由韩国接触，若可能再由美国接触。报道称，这一外交政策的初期框架是，只要朝鲜不采取明确的无核化措施，美国和其盟友就不会停止制裁，但川普政府可以在制裁进行期间坐下来与金正恩政权进行对话。彭斯将这一外交政策称之为施加最大压力与接触并行。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川普政府的一次重大立场变化。此前美方强调金正恩必须做出明确让步后才可以进行双方直接对话。彭斯在率团赴韩国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期间，对朝鲜代表金宇镇一行相当冷淡。韩国媒体透露，文在寅在冬奥会招待会上有意安排彭斯坐在朝鲜官员的旁边，但彭斯不仅迟到了10分钟，之后更是提早离开了招待会，因此并没有与金永南交谈或握手。报道分析，这可能是美国有意要避开朝鲜。另一方面，韩国与朝鲜的互动一直按照外界预期的方向发展。金宇镇已于2月10号向文在寅递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邀请他在方便时访问朝鲜。文在寅则表示，朝鲜也需要和美国开展积极的对话，为他访朝创造条件。观察人士认为，国际制裁令朝鲜面临困境，是金正恩急于借冬奥会之机缓解韩朝关系的重要原因。金正恩本人已经在去年12月在劳动党第5次支部委员长大会上罕见地承认朝鲜在各领域都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观察人士同时猜测，虽然金正恩表面上是向韩国递出橄榄枝，但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改变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代表赴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期间，中方代表与朝鲜代表似乎并没有进行沟通互动。虽说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可是北京的老百姓过得可不太平。就在前几天，2月11号，也就是腊月26，民间的说法是宰猪割年肉，人们已经开始为过年做着各种准备了。但是就在当天下午1点多，北京西单大悦城发生了砍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的惨剧。恐怖的场面我们就不描述了，总之是令人触目惊心。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有所了解，大悦城就在西单北大街上，从它正对面的唐字胡同和力学胡同一直走进去，步行大约10分钟就是府右街，街对面就是中南海所在地，也就是说距离中南海很近。 警方随后通报说，行凶者是河南省西华人，今年35岁，因发泄个人不满，所以才持械伤人。在这种地方、这种时间发生这种事，本来就已经神经质的中共，从当晚9点开始，启动了社会面一级超长防控等级，20万人在当夜上街巡逻。第二天又发动了西城大妈、洪秀彪、小红帽等70万民众上街布控。有网民不禁发问，事件绝不是官方报道的那么简单，要不怎么这么多人布防，如此草木皆兵，凶手不是被抓到了吗？道路自信的中共布控20万人还要抓谁？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恐怖袭击吗？如果真的像网友猜测的那样是有预谋的恐怖行凶，那这些西城大妈、洪秀彪、小红帽能挡得住手持凶器的亡命徒吗？莫非他们也有抗日神剧中手撕鬼子的功夫？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中共两会前，云南昆明火车站有10多个统一着装的蒙面持刀人一路砍杀，造成29人死亡、143人轻重伤。昆明砍人事件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凶案背后有江派的鬼影，因为一伙人统一着装、手持长刀，躲过警察的监控，在公众场所集体行凶，没有内应的话几乎不可能。所以当时的北京立即升级了安保措施。那么现在在中国新年前夕，距离中共两会开幕还有20多天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是江派再次搅局呢？我们不排除。但是有一点让人觉得奇怪，警方已经通报说朱某是发泄个人不满，那就是说明警方已经知道了他个人不满的问题所在。既然已经知道个人不满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不把这个不满说出来呢？他的不满是谁？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还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愤怒让他选择滥杀无辜、报复社会？难道背后隐藏着什么冤案？时事评论员周小辉指出，如此兴师动众，如果仅仅是为了防止同样怀有不满情绪的潜在行凶者，那就证明倒行逆施的中共把中国人已经逼得没有活路了。正如老子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选择了暴力相向，杀官员、杀无辜者，报复社会。我们看到这些年中，全国各地从暴力杀官、杀警察到杀无辜民众的恶性事件并不少见。其中以杨家首任上海几名警察为标志，当时杨家留下一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好了，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两党对梦想生问题僵持已久，但一名梦想生日前表示，是川普总统在同情并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民主党只不过是利用他们捞取政治资本，把他们当成马前卒而已。据福克斯新闻2月10号的报道，梦想生希拉里奥·亚涅斯出生于墨西哥，1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周末他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采访时表示，川普对像他这样的打卡就是幼年入境暂缓递解的申请者展现出领导能力和同情，与国会民主党领袖的表现完全不同。亚涅斯表示，川普上任第一年就展现出要综合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勇气。亚涅斯坦诚，他自己是一个想着法子把自己变成美国公民，让自己的生活境遇能得到改善的家伙。但是如果川普总统认为建筑边境墙是国家安全所需要的，那么他就支持。亚涅斯说，他认为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应该关注自己的技能了，这样他们才能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出一份力。他表示，国会民主党高层对于解决梦想生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只是把梦想生们当作马前卒。他点名批评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本不应该以打卡为借口让政府关门，因为还有足够的时间谈判修改相应法规，3月5号才到最后期限，还有时间。正如亚涅斯所认识到的那样，民主党对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没有提出明确措施，川普一再批评国会民主党拖延解决梦想生问题，并多次敦促他们尽快行动，提出具体建议，并与共和党协商谈判。最后来看一下宗教问题。梵蒂冈将与中国政府修好，承认北京当局钦定主教的合法地位的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本周一，15名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发表公开信，警告这种做法将使中国的信徒陷入困惑和痛苦，希望教廷悬崖勒马。天主教徒呼吁教宗悬崖勒马。据美国之音、中央社等媒体报道， 包括大学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人权工作者及律师在内的15名天主教徒发起公开联署，对于教廷与中国即将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并承认7名非法主教的做法，深感震惊和失望。信中引用天主教教理指出，主教是由教宗任命，选拔过程中不应该有政府的角色。信中表示，我们完全理解教廷渴望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但让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项协议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中共当局对宗教的迫害从未停止，中共当局多次摧毁十字架和教堂，爱国会对教会施以严密控制，两月份开始施行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更是允许对宗教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共产党一向不遵守承诺，信中说，我们完全无法看到未来的这项协议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教会的迫害，终止侵害宗教自由。针对梵蒂冈接受由北京任命的7名主教的问题，这些天主教徒说，这7名主教并非由教宗任命，他们的道德品质并非无懈可击，他们无法得到信徒信任，也从未公开忏悔过，如果接受他们的合法性，将令大中华地区的教友陷入混乱和伤痛，并在大陆教会中造成分裂。信中敦促，任何协议必须以保护宗教自由、结束宗教迫害为基础，明智的请慎作再三思量目前的协议，伶牙勒马。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奕晨，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在接下来的恒河评论栏目中，我们的特约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两个看似无关却又相似的新闻。一则是天主教近来改变了多年坚持的态度，首次承认了中共官方任命的7个主教。在以前，中国教区的主教一直是由梵蒂冈直接任命的，人选也向来与中共所选的人不同。另一则新闻呢，是奔驰汽车因为在英文广告中引用了达赖喇嘛的名言，被中国的官方媒体和许多网友炮轰，因此向中方道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为什么梵蒂冈和奔驰都向中共低头了呢？
这里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恒河评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恒河评论，我是阳光。
我是恒河，大家好。
这个星期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成功发射，如同平地惊雷，炸得整个地球村目瞪口呆。一个私企居然做到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以举国之力都没有做到的事。大家在震惊仰慕之余呢，纷纷讨论为什么马斯克可以一意孤行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力量使他最终达成了自己的梦想，为什么他当初从南美辗转到加拿大，最终落户到美国，而没有任何一个创意天才选择在中国落户呢？这些问题谈起来都比较大。那么我们今天呢，不从正面讨论马斯克他为什么成功，而是想关注一下另外两件没有引起这么大注意的事情。一件呢是梵蒂冈接近和中共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另外一件呢是奔驰公司因为一则广告向中共道歉。那么这两件表面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呢，会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出不了马斯克。好，那么恒河先生，梵蒂冈和中共政府商谈主教任命的这个问题呢，是属于宗教的范围，一般的听众不太会关心。那么我们想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可以吗？
好的，这个消息最早呢是1月24号传出来的，就是说梵蒂冈跟北京我们知道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它的主要争议呢就包括主教任命。因为大家知道中共呢一直是叫做三自教会，三自教会就是跟这个梵蒂冈跟国外没有任何联系，就自己办。不久前呢，教宗准备承认中共任命的7个主教，那这7个主教当中其中有两位呢是那个位置已经站着了，就是教廷呢任命的两个主教。所以呢为这个呢，梵蒂冈就专程派代表到中国去，就和北京当局配合，要求那两位被梵蒂冈任命的主教呢把位置让出来，让给中共任命的爱国主教。这两位北京任命的这个主教呢都会有非常 引起争议的背景。其中有一位呢，深圳的主教呢，还长期担任人大代表，还曾经被教廷呢，处于绝罚，就是说被赶出过教会，因为犯了这个教会的这个规矩，这是一方面。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梵蒂冈呢，有一个叫做宗座社会科学院，这个科学院的院长呢，索隆多主教呢，最近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过程当中呢，他大肆吹捧中共的宗教政策。他是这个去年八月份访问北京，这个主教呢，索隆多主教呢是来自阿根廷，跟教宗呢是私人朋友，而且在理念上呢非常接近。有人说他们两个究竟是谁在影响谁？那么他最近接受这个《梵蒂冈内部通讯》这个杂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也是惊天动地的话，吓死人，说现在教会社会教育的最佳执行者是中国人。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就讲这个中国的核心原则就是工作工作工作，赞扬中国没有贫民区，没有毒品，没有吸毒，却有积极的正面的民族意识。索隆多的说法呢，就被一位纽约的华人天主教会人士批评，说是跟纳粹思维如出一辙。这是这个整个这件事情的一个简单过程。
这个索隆多他去中国访问，为什么看到他看到的中国和我们看到的中国都不一样呢？对他的这个说法，大家是怎么反应的？
实际上他有人专门就研究过他这个说法，里面就讲中国的核心原则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他这个工作吧，人家专门研究过的，讲的呢实际上就是中国人讲的 labor， 就是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啊，就是上面那个标记啊写的就是劳动使你自由。他这个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奴役性的劳动。在中国呢也有就是叫做劳教所，就是劳动改造。认为跟纳粹的这个集中营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就是认为就中国人只配做这种类型的劳动，他的劳动是这个类型的，就是这个性质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跟纳粹思维如出一辙吗？
那么各方面就说其他各国，我们不谈中国哈，其他各国的反应怎么样呢？
首先呢，就是被要求让位的这个主教，他是拒绝了，就是这个山头教区的一个主教，是被这个梵蒂冈2006年就任命了，去年10月份人家就要求他辞职，但他拒绝服从。就消息人士说呢，他这样说，他说他宁可背上不从圣命的十字架，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要求，因为我想啊，毕竟他信的是上帝嘛，不是信的教宗嘛。而梵蒂冈的举动呢，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呢，就是在大陆的天主教教会当中都引起了相当的担心和不安，甚至争议，包括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当然反对的呢主要是地下教会，但是其实在官方教会呢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它毕竟违反了天主教的一个基本原则。天主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个全世界的中心，就在梵蒂冈，其他宗教都没有。那么台湾呢也是比较担心，因为梵蒂冈呢是少数和台湾还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呢有一部分担心呢是在外交层面上，当然也有宗教信仰方面的担心。在香港呢，退休主教陈日军他是直截了当的就批评教宗的做法，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教宗，这封信后来发表出来了。德国呢有一个叫做社威胁民族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呢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不寻常，在2月4号，这个协会啊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提到了这个2月1号刚刚开始实行的中国的一个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他就说这个对信仰自由做出了新的限制，说梵蒂冈应该三思与北京靠近所做的这个让步。他认为梵蒂冈要求地下教会主教让位的这个引发的争议呢非常不寻常。
那么我们现在网上有收到一个问题，问题是这么问的，请问恒河先生，目前西方国家西方世界起来反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都在去除中共的渗透，为什么梵蒂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 不仅是梵蒂冈，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国家。我想哈，最早的时候中共渗透最严重的，他对梵蒂冈其实不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所以呢他也不在乎。但是现在呢，他认为呢他的实力已经强大了，而且呢他把西方大部分国家呢他认为已经摆得差不多了，所以呢他现在对梵蒂冈有兴趣了。其实这个兴趣并不是梵蒂冈突然对中共有兴趣了，而这个主动权是在中共，是中共突然对梵蒂冈有兴趣了，是这样子的。但是西方国家呢那个兴趣已经走到头了，所以现在开始呢就意识到中共对西方的威胁了。梵蒂冈本身没有这个威胁，因为绝大部分国家是从经济上感受到的，而梵蒂冈没有经济这个问题。
OK， 那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的国家早餐祈祷会上他发表演讲，他把去年一整年的美国崛起呢归为说信仰的力量，说祈祷的力量使美国更强大。那么相比之下，为什么教宗他这应该是服务上帝的这个人，他为什么不能像川普那样对神有信心，反而要向世俗的政权去低头？
这就是别人批评说教会和这个北京政府打交道，这种交易是和魔鬼的交易。我觉得这种批评呢是非常实际的，也很符合就是教会的行动。北京的这个宗教迫害，包括对这个地下天主教会和其他教会的这个成员的迫害，它是举世皆知的。就是说我倒不认为教宗或者是梵蒂冈不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曾经效忠这个效忠教廷的天主教徒被迫害致死，就到今天还在继续迫害。每年美国政府会发表这个全球的宗教自由报告，还有很多很大的全球性的人权团体也都会发表报告。那么中国教徒呢也会传出声音，梵蒂冈跟中国的教徒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它是有联系的，所以教廷不可能不知道。有人批评说教廷太天真了，这个实际上是过于夸奖他们了，他们绝对不是天真。我觉得哈，很多人也认为，就去年这个教会的这个研究院嘛，举办了一个这个就是移植的会议，其中呢就邀请了黄杰夫参加。我认为邀请黄杰夫参加就是精心策划的。黄杰夫是涉嫌在中国移植器官当中参与了这个，而且还参加了指挥了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教廷既然邀请他，就说明知道他在中国移植界的地位，当然也就不会不知道黄杰夫在活摘器官当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争议吧，或者是指控，这种情况他会邀请他，所以这是一种算计，就是说他在中共最敏感最忌讳的活摘问题上为中共背书，以换取期待着换取中共的某种让步。我觉得梵蒂冈是一直在争取和中共，只是说现在他中共可能是用某种言辞来表示中共可能会做让步，就让梵蒂冈马上去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说到这种算计哈，你看当初那西方国家，整个西方国家阵营，他对中共做了让步，让中共参加了 WTO， 期望呢用这样温和的办法把中共引向民主，结果证明此路不通。那么这次教廷做了这么多的让步，他能不能真的就达成他心目中的目标？就像他说的，能够更好的为中国的教徒服务。您觉得中国这次会对他让步吗？
我们看历史上哈，所有和中共进行的谈判，在实质上对方谈判方都是无条件投降，几乎没有例外的。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在内战后期，国共内战后期啊，傅作义和中共达成了一个协议。大家知道在中共的教科书里面，我们以前学的就说是和平起义，但实际上呢他正式的说法呢是有一个叫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他名义上是个协议，协议还有22条，里面有其实呢就是个无条件投降。后来甚至这个绥远的投降部队啊就被派到了朝鲜战场，所以很多人认为朝鲜战场的大量的伤亡啊本来就是中共企图消灭国军投降部队的计划的一部分。什么协议不协议，就是无条件投降。西藏17条也是如此，你看啊，它都是一天一千就是十几条， 协议总在书面上讲的像模像样的，但是一旦签订以后，因为它的解释权全部是在中共手里，因为中共有实力，另外一方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西藏十七条也是一个无条件投降书。当然十七条就西藏来说是不得已了，就是当时他实在是没有实力跟中共打，所以就是投降书。香港移交谈判的过程极其艰苦，但事实上呢，中共根本就没有把谈判结果当回事。大家记得去年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就讲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记者会上说，中印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你自己讲的，实际上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在事实上想废除这个五十年的不变的这个协议。所以在2003年刚刚移交六年以后，23条就开始立法，只是因为香港人的抗争超出了意外，而这个移交呢也在事实上是在国际监督之下的，所以中共才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没有能够马上得逞。从目前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加入 WTO 也是，他只要进去了，他开始进去之前就说了，只要进去了，实行不实行是另外一回事，其实他当时就有这个计划。那么目前梵蒂冈的情况呢也是如此，他不仅同意了这个中共指定的主教，他还帮助对这个真主教施加压力。实际上对于这些真的主教啊，就是教廷任命的主教，他如果只需要对付中共的话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历史上的信仰者为他的信仰献身而已，就说为他的神为他的主为他的宗教信仰献身，甚至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但是如果说他还要面对教廷的压力的话，他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因为就面临着一个叛教的嫌疑。所以那个主教为什么说他宁愿背上不从生命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中共是不能把他背上去的，给他强加的，只有教宗才能给他强加。这就是说教廷和中共谈判就出卖了中国的真正的天主教徒。教廷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梵蒂冈一旦和中共建交了，他就和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就在名分上分开了。原来是什么呢？是名分上分开，实际上还有联系，现在连实际上也分开了，因为所有的接触就必须用中共作为中间人来进行。中共中间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宗教事务条例的第73条有一个对宗教教职人员的惩罚，其中第二个就是受境外势力支配，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团体或者机构委任教职，以及其他违背宗教独立自主这个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就要受到惩罚的。也就是说接受这个教廷任命就要被惩罚，很清楚的。所以一旦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了，或者是支持中共派的主教了，他就在信仰上，在信仰这一点上也不能保护中国的信徒了，就中国的信徒将受到双重迫害，来自中共的迫害和来自教廷的迫害。那么教廷呢也就承认了中共的三自教会，也就是说中共的主教任命权，这个本来就是最主要的争议，现在等于是放弃了。也就是说教廷这么做就是全面的无条件投降，那么教廷还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那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这个中共他统战的能力非常的强？
对，这个中共统战呢，它是针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组织的，这个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以前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的，是中共特有的。那么这里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是梵蒂冈？那刚才已经回答了一部分了。从现在从宗教角度啊，宗教角度来看，另外一部分就是天主教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宗教，它有一个全世界的最高的宗教机构，就是有教廷和教宗。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中共最善于的是各个击破，但是对于这个天主教来说的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有一个全球性的中心，所以呢和中共以及和中共类似的共产集权政权打交道的话呢，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抗能力和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波兰的团结工会啊，在抗议共产党的活动当中，教会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当时的天主教会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但是呢它的缺点也在这里，就是教廷它也是人组成的，教宗也是人， 中共的这个统战活动呢，就非常容易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目标上。尤其是这届教中，他和这个中作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呢，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呢，都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所以更容易被中共统战，也更容易认同中共的做法。这就是刚才部分原因，就是索隆多这个主教为什么会这么欣赏中共。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基督教新教它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全世界的统一教会，这样的话呢，中共就比较难以做这么广泛的统战工作。那么至于说独立的信仰的话呢，那中共就更不可能进行统战了。
所以它是跟它的宗教的形式有一定的关系。
好，那么剩下呢，我们还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谈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奔驰公司的一则广告引来了中共的强烈抗议，最终呢是奔驰公司低头道歉了事。那么这个广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起因呢是奔驰在这个 Instagram 上做了一个广告，这广告呢是一辆奔驰车，配图呢是一段话，叫从各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变得更加开明。这个全文是英文，底下呢有一个标记，就是这是谁的话，说明是达赖喇嘛的话，也是英文。那么人民网呢就以最激烈的言辞做出一个回应，做了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呢就质问了这么一段话，说如果某国企业为希特勒唱战歌，把希特勒的名言广为传播，亦或奉德国分裂势力的言辞为加涅，德国人会作何感想？
德国之声
就用了这样的话来回答他，他说将达赖喇嘛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有多么的荒唐，实在无需赘言。那实际上呢，人民网的这个评论呢有三个比较，就前两个呢是和希特勒比较，这个比较呢确实是非常荒唐，因为你把两件事物做比较，两个人做比较的话呢，它要有可比性。事实上呢，在国际上通用的这个可比性的话呢，是两个比较，也有两个比较。比较什么呢？第一个，二十世纪两大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思潮，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个是和希特勒比较的，是拿共产主义跟法西斯主义做比较。还有一个比较呢，是指杀人，就是三个杀人最多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谁杀的人最多，这是另外一个比较。所以这才是真正比较，它有可比性，一个是危害最大的思潮，一个是杀人杀的最多的是谁，这是有比较的。那恰恰呢是拿中共和德国法西斯做的比较，拿中共的党魁和希特勒做的比较。所以说人民网用这样的语言，它绝对不是为了讲理，因为这个没有理可讲，那只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煽动仇恨的作用。但他说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倒是值得分析一下的。他说奉德国，如果说有这样的奉德国分裂势力的言辞为圭臬，这个德国人会作何感想？首先，达赖喇嘛他并没有分裂势力的言辞，达赖喇嘛的这个分裂势力是中共给他加上去的，因为他的言辞啊，后期都是愿意在中国框架下争取自治，保留西藏民族文化，他并没有要求独立，所以中共给他说的是什么？尽管他不说，他还是要独立。这就是硬给人家，就是欲加其罪，其罪何患无辞了。那么另外呢，从他讲的这句话哈，被奔驰引用的这句话，他跟分裂毫无关系。除了人民网，谁能从这句话里面读出分裂的意思来？如果说德国真的有个分裂势力，说了这么一句话，又被人引用做广告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德国人会做任何感想的，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中共喉舌能够从这种话字里行间里去读出阴谋、读出分裂、读出危险的信息，这种能力倒是绝对是世界第一的，因为别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这里呢，我其实想插一个问题哈，这个中共的审查它严格是出了名的，特别是达赖喇嘛这件事情是它的一个敏感点。那奔驰这么大一个公司，它做广告之前没有策划吗？它难道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吗？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不大容易。这有两个可能性，我觉得哈，一个呢就是广告策划和公司制定 大方向呢是两回事情。而广告策划人呢很可能是一个，因为这个广告不是在中国做的，是在世界上做的英文广告，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共会关注到这个广告。因为在世界上打广告的话呢，用达赖喇嘛的话呢肯定是吸引观众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被中共洗脑了，或者都对中共的这种阴谋论啊，或者是这种压力呢这么有感受的。你不跟中共直接打交道，这个团队广告团队肯定没有跟中共直接打过交道，也不用中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呢，是中共他一定要用中国人民的名义，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广告我刚才讲了，它是在 Instagram 上做的，是英文的，而这个 Instagram 呢在中国是禁的，不翻墙你看不见。翻墙的有多少人能在海量的信息和铺天盖地的广告里面注意到这一个广告？而且翻墙出来的人多数是看中文的，注意到英文广告的在翻墙的人当中也占极少数，而能翻墙的人在中国网民当中又是极少数。所以我非常怀疑中国人民怎么可能对自己一个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会愤怒呢？也就是说是有人别有用心的把这个信息拿到中国大陆去让炒作的，炒作的人当中，看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广告。所以呢是我觉得就是环时啊、人民网之类的在炒作这件事情。其实呢就是作为一般的监控的话也很难发现这种广告，除非你是设置了特定的在全世界搜索来找这种广告。所以我在怀疑哈，中共在全球在全球范围之内监视敏感信息，而不仅仅在中国大陆这么做。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情荒唐哈，就中国人民其实绝大部分人不开奔驰车，也不会去买奔驰车。那么所以有一个人就说了，他说你别代表我，我不开奔驰车，我也不买奔驰车，我也不看奔驰广告。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会为这件事情愤怒的。去年奔驰在中国卖出60万辆，也就是它是占中国人口的大概2000分之1吧，2-3千分之1。不知道这些奔驰车主当中有多少人会愿意为此去抵制奔驰车。就是说如果你抵制了奔驰车，你还能买什么呢？日本车、韩国车都被抵制过了，那然后再去抵制德国车吗？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去煽动别人的仇恨外国的大多数都是权贵阶层，就是说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已经有海量的资产在海外了，部分家人已经在海外了，定居在海外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那些国家。如果他们真的这么仇视普世价值的话，就应该把家人都留在中国嘛。显然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从他们家人的移民和财产的走向就知道。而自己留在中国的话呢，显然是把维护中共的利益的所谓爱国作为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来做的。
啊，这里我们网上又有一位听众提来问题，说从这两件事情上可不可以说明中共的势力还很强大，甚至在短期内仍然不能够去撼动它。那么我们现在您能不能抽1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奔驰道歉了2次，据说第一次不够诚恳，不能接受，就作为企业不敢得罪市场，而中共市场呢是被中共控制的，得罪了中共就等于丢了市场，这正好说明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所以呢其他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觉得是有理由的。企业做生意呢它本应该处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但西方国家呢公司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它就往往接受了中共的条件，做出某种政治让步，就是它有时候会得到特殊待遇，作为公司很难抗拒一个政府。所以美国国会已经意识到要通过立法来帮助美国的公司对外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哈，而且强迫别人接受，就是瑞实力。这个瑞实力呢是强迫别人接受，它是以经济实力做后盾的，但是它不表示中共强大，恰恰表示它内心虚弱，需要用这些东西为自己强心，是一种没有自信心的表现。而一旦对外强势以后呢，随着中共的经济实力的下降啊，它的统治危机的加强，这种利用对外强硬来加强对内对国内镇压会更严重。中共越虚弱他越需要敌人，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表现只表示他虚弱，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在乎这种事情的。所以人家说中共玻璃心啊，他就是虚弱。
好，那么这次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栏目。 刚才呢，我们聊了梵蒂冈和奔驰近来和中共官方的互动，我们再来进一步关注一下中共扫黑除恶这一2018年的政治要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是心如。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纪元周刊第569期封面栏目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朱镕基称黑社会直通中南海，习近平扫黑锁定曾庆红。文章中说，扫黑除恶将成为2018年的政治重点。1月11号，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讲话，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背后的保护伞。1月2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一个通知，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文章中说，这预示着扫黑除恶将成为习近平当局2018年的重点政治动作。中共治下历来是政匪一家，中共政法系统不仅是黑社会的靠山，也是黄赌毒等社会危机乱象的根源。中共基层黑社会化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社科院201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大陆45%以上的农村村委会是由黑恶势力组成的。2014年的4月，中国大陆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在接受大陆媒体专访时说，保守估计中国大陆涉黑组织的成员人数不下100万。中国涉黑组织的确已经是日渐成熟，主要有4个特点。一个是原来松散的组织犯罪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第二是黑社会组织越来越成型，组织结构越来越紧密，第三是有了更高级的犯罪类型，比如渗透政治、操纵官商勾结等等，第四个特点是已经由原来的少数地域逐渐的蔓延至全国。凡此种种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据报道，在整理40宗涉黑大案后发现，40%黑帮头子涉足房地产，30%染指矿业，近20%有政界身份。在近几十年中，中共政法委系统一直是被江泽民集团、罗干、周永康先后掌控。中共政法系统还有各级政权的黑社会化，不仅是中国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和导火索，也对习近平中央政权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1月26号，中共官媒罕见披露说，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经命黑老大刘汉照顾他的儿子，作为回报，周家父子帮助刘汉把他的商业对手袁宝景3兄弟灭门。中共官媒的报道公开化了一个社会现状，那就是黑社会与中共政法系统相勾连，并且直通中南海。不仅如此，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还有黑帮势力更成为针对习近平阵营高层的暗杀行动乃至另类政变的主要实施者。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是心如。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新纪元周刊第569期封面栏目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朱镕基称黑社会直通中南海，习近平扫黑锁定曾庆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2012年重庆事件后，随着习近平18大上台展开清洗行动，江泽民集团丧失了党政军大权，原本一直害怕政变、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等罪行被清算，于是铤而走险、垂死反扑，频频发动另类政变行动。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王岐山等习近平阵营高层多次传出险遭暗杀的消息，同时中国大陆不断发生恐怖袭击。据新纪元此前报道， 包括昆明血案在内，这些恐怖袭击很多背后是江泽民集团二号人物曾庆红在策划的。江泽民的大总管曾庆红长期掌控中共国安系统，还有特务势力，操控香港黑白两道，是海内外特务势力的总头子。江泽民集团通过收买武警和黑社会暴徒，精心安排了系列的报复社会行动，用杀戮百姓的方式意图推倒习近平，再安排江派顺势上台，进行所谓纠正习近平的错误。新建的文章中说，江泽民集团操控政法武警还有黑社会势力进行政治博弈的手段早已有之。据港媒披露说，早在2001年，时任副总理温家宝、中纪委书记魏建行等中南海高层接连险遭暗杀。2001年11月29号，时任总理朱镕基召开了社会治安保卫工作紧急会议。朱镕基在会议上指出，今天这个会议的背景是在拿枪的暴力黑社会组织已经深入到党政领导机关心脏地带进行暗杀、暴力攻击、破坏恐怖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召开的。朱镕基说，有证据证明这是来自党政军警内部一些被清除、受处理、制裁的人及其同党，包括一些有严重经济、政治等问题待审查的人所策划的。他们在社会上收罗了从武警、军队、公安、政法中的败类，和黑社会组织相勾结，雇佣、组织暴徒、亡命之徒。朱镕基还指出，从特定攻击暗杀的目标人物来分析，暗杀组织的后台总策划者在党内、在金融、公安部门。朱镕基当时披露的暴力黑社会乱象近些年是越演越烈。朱镕基称，总策划者在党内、在金融、公安部门，如今也已经公开，正是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江派大老虎。新建的文章中说，十九大上高层人士重洗牌，习近平权力与地位进一步加强，习江博弈进入新阶段。习近平展开扫黑行动，将进一步清洗江泽民集团垂死反扑、进行另类政变所依靠的党内外黑社会势力。随着徒子徒孙不断被清洗，黑社会总头子曾庆红及终极大老虎江泽民被清算的日子也将日益逼近。好了，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新闻看点栏目。目前冬奥会正在韩国如火如荼地举行着，朝鲜代表队的参赛一直都是多方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朝鲜在此次冬奥会上使出的美人计和离间计目前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好，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每天两集的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尽管金正恩连环使用美人计和离间计，但是好像都失败了。他曾经企图把平昌冬奥变成平壤冬奥，这个打算估计很快就会落空。美国副总统彭斯转述文在寅的话说，他会在和朝鲜方面会谈中清楚地告诉朝鲜，不会通过目前的会谈对他们有经济和外交上的好处，只有朝鲜采取了无核化的具体步骤才会得到这些好处。彭斯在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后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告诉记者，他和文在寅就如何与朝鲜进一步接触已经达成了一致。他说美朝之间也可以坐下来谈判，但是彭斯强调，关键的问题是朝鲜必须让同盟相信已经采取了走向无核化的有意义的一步，否则压力不会减轻，而且还会不断增加。彭斯说将和其他的盟友和伙伴继续团结一致，对朝鲜增加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压力，直到朝鲜永久地放弃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罗根撰文说， 彭斯和文在寅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新的认识，就是华盛顿可能在没有先决条件下与平壤直接会谈。这次冬奥会，罗根是随同着彭斯前往亚洲的记者之一。彭斯曾对罗根表示，在韩国期间他跟文在寅有过两次深入的对话，就进一步和朝鲜接触的这个条件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韩国先和朝鲜进一步接触，可能随后呢美国也会跟朝鲜接触。彭斯在第一次会见文在寅时说的就很明确，国际社会不能重复以往错误的老路，就是通过对朝鲜让步来换取会谈。彭斯指的这个错误的老路，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前六次所谓的六方会谈，中俄两国在极力地推动这个六方会谈，尤其是中共利用会谈拿朝鲜当筹码要挟国际社会。那这就是说，美韩双方达成的这个外交道路框架已经有了，除非金正恩采取了清晰的走向无核化的动作，否则对金正恩政权的这个制裁和压力就不会停止。但是如果你朝鲜想谈的话，美韩也可以跟他谈，但是美韩的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不过呢，正在埃及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现在这个时候来说和朝鲜方面会晤还有点为时过早。蒂勒森指出啊，朝鲜方面要知道什么议题必须放在谈判桌上，双方的会谈是取决于朝鲜的，他们要以真诚的有意义的方式与美国接触。那么此前外界就一直担心文在寅政府的这个绥靖政策是目光短浅的养虎为患，尤其看到他和这个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热络互动，甚至都产生了担心。朝韩之间笑脸相向，相比之下美韩之间没有什么互动，所以外界担心美韩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可能因此会出现裂痕。但是大家看到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中共支持的金正恩，他为了换取筹码，用大陆人现在的话说，那也是拼了。他先是抛出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让歌星玄聪月为他去造势。那这次冬奥会上我们看到金正恩又打出了一张更大的牌，不惜让自己的亲妹妹上阵，和文在寅进行互动非常频繁。我们看到金宇正先是会见了文在寅，在一起用餐，然后又去观看了女子冰球队的比赛，并且一同还观看了朝鲜三支圆管弦乐团的第二场演出。那么其中呢，玄聪月还特别登台献唱。其实啊，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也可以从金宇正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看出一些问题。这个朝鲜最有权势的女人，她每一天的表现都不一样。我们看到第一天她是一脸的微笑，第二天马上变成了一脸冰霜，可以说是喜怒无常。尤其是大家看到第二天金宇正的这个表现，跟文在寅会面的时候一脸的冷漠，下巴上扬，眼睛流露出来的是凶狠的目光。韩国的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也认为，金宇正仰着头，略略的向右倾斜，目光下视，那这反映出他自以为比所有人都高超。别说是朝鲜的民众，就是国际社会的正常人看到他这种表现，也会感受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杀气。朝鲜的魅力外交、美女外交，包括韩国的媒体在内，外界看得都很清楚，就是金正恩政权想尽了办法要迷惑国际社会。但是据法新社采访报道，许多的韩国人并不相信朝鲜，金宇正的微笑冲淡不了他哥哥金正恩不可一世的蛮横，他和他的家族所犯下的残酷罪行并不遥远。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金正恩下令杀害他的亲姑父，派人在马来西亚毒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金家人对亲人都能如此的残忍，那可以想见对待其他人是什么样。前两天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中披露，金正脚担任了朝鲜军方政治局的局长，这佐证了朝鲜的前二号人物黄炳世已经被撤职了。金正恩他自以为离间计、美人计连环出手，可以让国际社会产生错觉，尤其是可以让韩国的文在寅政府上当。但是我们现在看来，金正恩的这些计谋都失败了。因此呢，外界也在密切的关注金正恩围绕着平昌冬奥所伪装出来的这个和平假象还能装下去多久呢？好的，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再会。
谢谢您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新闻栏目，每周五下午3:50到4:50，陆明都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另外，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55到下午2:05，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更多更精彩的栏目，跨越文化，纵观古今，与您相约 FM104.6。再次祝您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